有什么特殊意义呢？答：有，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，因此我们确知他已把那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担在他自己身上。好，你看在这里，他所讲的是，雅各，他所讲的是。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为什么一定要说是被钉于十字架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？因为十字架有特殊的含义，因为在旧约当中，当一个罪犯犯罪的时候，也常常提到被挂在木头上，被挂在木头上是承受上帝咒诅的标记。所以，因着我们的罪，上帝所咒诅的乃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，加在你身上的咒诅已经被抹去。当你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的时候，加在你身上的咒诅就已经抹去。啊，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你乃是神的儿女，处处蒙着上帝的保守，带着上帝的馨香之气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奇妙的上帝。虽然我们的人生有起伏，但是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。让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上该怎样行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刚强与软弱之间，痛苦与喜乐之间，主啊，都有你的主权，你的带领。因为你是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上帝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所赐的乃是祝福的意念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让我们透过雅各的故事。可以真正晓得，你在世上给我们一个呼召，而这个呼召乃是你要成全的。主啊，不在于那奔跑的，也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乃在于招人的主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。我们感谢主哈，带领我们每一周，不管风风雨雨，都能够在这里来彼此相聚。在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当中，来彼此守护。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是，也可以说是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会有十分灰暗的时刻。有的时候啊，生活会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黑暗满布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回头转眼仰望耶稣。我们应当回头转眼仰望耶稣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，他在讲到的时候说，人生有突如其来的风暴，有喝不尽的苦水，但是在神的儿女的心里面，有上帝所放下的他儿女的护照。虽然人生有许多的苦难，我们用一个比方可以来思想，就像一个种子，它被种在深深的种在地里面。这个种子周围你会发觉它是没有亮光的，它是黑暗满布的。但是这个种子被种下去，啊，它是有一个目的的。虽然有一段时间，它一定是黑 暗满布，不见亮光。但是他的改变乃是上帝的工作。他有一天，他要长出来，突破这个土壤，他要发芽，他要长大，他要长成参天大树，飞鸟可以栖息在其上。上帝所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种子，就是上帝的呼召，上帝救恩的呼召。你看圣经当中讲到这个最小的这个芥菜种子，它被种在土里面。他说天国是像什么呢？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被种在土里面，周围的环境都是黑暗的，但它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一样了，他有一天他要破土而出。所以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我们的生活是不平坦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就要像一棵大树，飞鸟可以栖息在其上。对于雅各来说，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也是格外的不平坦，他不像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以撒非常顺服，啊，似乎属灵的路程是一帆风顺，直到他年迈的时候才有软弱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他也不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很快就看到信心的果子，上帝说：“你要去亚伯拉罕就去。”上帝对雅各的呼召不一样，雅各的呼召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雅各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灰暗的时刻，就像以色列一样，在出埃及记之前呢，要经历400年之久的黑暗时刻。雅各在离开拉班以前，他也同样经历了27年的黑暗时刻。他在那里经受不公正待遇。同样，雅各在离开的时候，就像出埃及记一样，以色列人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，雅各夺去了拉班的财物，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也是公正的，因为拉班透过欺骗的手段来骗取雅各的祝福。当然，这也是雅各该得的，因为他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了祝福。所以，同样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也有上帝的呼召，有一天要出埃及。雅各有上帝的呼召，有一天他要出美索不达米亚。有一天，我们也要出埃及，就是你要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回到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第31章里面的内容，就是从头到尾，这个呼召都是上帝成全的，是上帝不在不断的介入。而有信心的雅各呀，他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不断的看见上帝对他的带领，所以在灰暗的时刻当中，他就不至于惧怕，他也不至于灰心，他也不至于沮丧，因为他知道上帝在持续的保守他。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的话，我们相信上帝啊，你仔细观察你的生活。你仔细思想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，每一步都有上帝奇妙的工作跟主权。虽然人是败坏的，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他一定会带领你最终。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对你说：“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呐，进来享受天国的荣耀吧。”他会让互相效力。万事互相效力，让他的呼召成全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。雅各听见 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：“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。”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：“你要回到你族、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这些种子在不断的重复，不单只是在雅各在逃亡的路上、伯特利的路上，在他要回的路上，在他受苦的过程中，上帝不断向他重复，你要回到本地去，我与你同在；你要回到本地去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，当你在灰暗当中的时候，当你在艰难当中的时候，上帝对你的呼召也是一样的，你要回到本地去，你要回到上帝为你预备的应许之地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我们要看到雅各呀，人呐，都有他的惰性，人都不希望改变的。雅各在这里啊，他在这个时候这个确切的点上，他可以说是应该是很满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得了拉班的财物啊，他以前可能心里面蛮有不公，这个拉班十次改动我的财物，但上帝祝福他的时候，他就满足了呀。为什么有钱了？所以他还会离开那个哈兰吗？他还会回这个应许之地吗？所以人的其中一个罪性啊，就是他的惰性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到上帝就开始做工。当我们有惰性的时候，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做工的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状况，就是拉班的儿子，上帝让他听见拉班的儿子说，他把我父亲的东西都给夺走了，而且雅各见拉班的气色不如从前了。拉班以前对他有所求啊，那个虽然是剥削他，但是总是要气色好一点的。他的英文是不再对他有喜爱了，不再对他有好脸色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十次改动他的工价，拉班自己富有，却让雅各贫穷，而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也有一个人跟随他，他有一个侄子，对不对？这个雅各拉班呢有一个外甥是雅各，亚伯拉罕的侄子是罗德，这个罗德跟随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样啊？牛群羊群都有了，但是雅各跟随拉班，结果是怎么样啊？一无所有。所以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使万国有福的，而拉班呢，是要夺取人祝福的，在世上，人们要夺取人的祝福，但是神的儿女是舍己的，他是使万国有福的。耶稣基督本是如此，但是在上帝的干预之下，我们在30章末尾的时候，雅各就极其发大，得了许多的牛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这个时候，上帝使用人的罪性，拉班跟他的儿子们开始嫉妒，开始嫉妒。人嫉妒的时候不需要原因，实际上你说公不公平？是雅各用欺骗的手段把财物夺回来的吗？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不是，是什么呀？是神把拉班的财物夺回来给雅各，雅各让白羊生出花羊来，他是光明正大的， 他没有用什么诡计，但是，就如同《传道书》第四章第四节所说，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的灵巧的工作被邻舍嫉妒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啊，你做得越好，周围的人越嫉妒你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捕风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拉班的这个态度不如从前了啊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嫉妒的时候是很厉害的，你明明没有做错，他就会嫉妒你。他看着你的样子，他就会不喜欢。在箴言书27章4节这样说：“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怎么样啊？”谁能敌得住呢？就是嫉妒实际上比那个愤怒、比怒气还厉害。这个气色，你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气色不是这种轻描淡写的跟我们说，我不喜欢他。这个气色可不是这样，这个气色背后啊，代表着要谋害、要杀害的含义都在后面。你看后来雅各要走开的时候，这个拉班怎么样啊？带着他的军队，他的众弟兄们就去追了，就像法老追以色列人一样。这个气色不如从前，他背后所隐含的，可不是这个简简单的说我对他只是不好一点。因此，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，他催促雅各前行。所以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催促，雅各也不会动。上帝在这里说：“你要回到你祖、你父之地，重申这个呼召。”所以，解经学家邵兹他在这里他就这样说啊：“他说，上帝在这里要雅各回到他列祖之地，也意味着说雅各可能已经在哈兰扎下了根，他需要上帝主权的提醒。”和圣灵对周围环境的做工，让他愿意回到应许之地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提醒，如果没有人生的灰暗时刻，我们恐怕就会把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家。你一切的喜乐、盼望、爱好都会在这个世上。但是你知道。上帝说：“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，你有一个永恒的天家，你有一个最美好的地方。每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世界非我家。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在这个地上值得我去这么关注的。所以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不管是苦难。”还是提醒，都提醒我们，我们乃是神的儿女。在雅各的软弱当中，上帝不但夺取了拉班的财物，也提醒雅各回到应许之地。在这里，他又再一次提醒，让他回到应许之地。他说：“你要回去。”他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”换句话说，你知道，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当我们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你要回去，你要回到上帝那里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苦难，有逆境，但是上帝与你同在，因为你是他所拣选的，因为你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，因为你是圣灵所保守的。所以你看到信主的人是有永生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有依靠的。我们的挂念呢，本不在地上，我们会羡慕一个永恒的家乡。而且上帝不单只用外部的环境来提醒，他掌权不单只是在外部环境里，他也在你心里面掌权。 所以让你可以把一切的荣耀最终都归给上帝。所以在人的罪恶当中，他时时刻刻都能够纪念上帝的拯救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纪念他的拯救，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荣耀归给他。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至宝。保罗说：“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”我们今天的海报要领问答讲到十字架，他说：“只夸耶稣基督十字架，只夸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这个咒诅，因为就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”所以，我向世界是死的，世界向我也是死的。我向上帝是活的，上帝向我也是活的。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怎样来度过这个黑暗。我昨天在，跟这些青年人啊来分享的时候，就问他们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来度过你们有压力的时候？”最痛苦的时候，你说你该怎么度过呢？他们就有不同的话。他们有的说：“我可以找老师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啊，谈天呐，我可以找 therapist 啊，我可以找这个心理辅导的呀，有的说我可以找牧师啊，有的说我可以祷告啊。”我可以找上帝呀，有的时候他说我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上帝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两句话，我就靠着这个话，我就度过这个艰难。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是怎么样子的哈。第一，拉班对他的气色不如从前。第四节，雅各打发人叫拉杰和利雅。到田野羊群那里去，为什么要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去？你看到那里就没有人呐，没有闲杂人等，所以你知道雅各的心现在并不是很平坦呢，他不是的，他心里面是有惧怕的，他如果不是惧怕的话，他就不会偷偷摸摸的了，所以他对他们说。但是上帝仍然和他在一起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心里面仍然有信心。所以，当上帝预备你的信心的时候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就心里坦荡荡了，哎，什么都不惧怕，而是说你在惧怕当中，哎，你仍然有信心。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看你们的父亲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，但。”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，以前、现在、将来都与我同在。所以你说，当你在你人生的苦难当中，你该怎么说？你该怎么回到本族本地父家呢？你应当说，有神与我同在。你要告诉你自己。上帝与你同在，阿门。这是我们怎么度过我们人生当中的挣扎。我们知道雅各，当有人对他的这个有负面的态度的时候，如果你有人，你有朋友或者亲友啊，甚至说弟兄姐妹对你有负面态度的话，你就能体会到那个痛苦，那是。极为痛苦的。当你在工作当中，老板对你说一句负面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能体会到雅各的痛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雅各现在不痛不痒了，他是极其痛苦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他知道他父亲的神与他同在，这是第一点。你在苦难当中，你可以这样告诉自己：是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保守他的信心。 第二呢，就是第六节，你们也知道，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你看雅各，他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呀？他不是撂挑子，他在不公正待遇当中，他仍然靠上帝，仍然忠心的服侍，在世上肉身的主人。所以，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撂挑子，你仍然有责任，你仍然尽你基督徒的本分。第六节，第七节说：“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，改动我的工价。”这是他经历的苦难，对不对？冤枉、不公。他说：“然而，神不容他害我。”这也是你应该说的。应该在苦难当中告诉你自己的心：上帝不容魔鬼害，上帝不容任何事情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上帝他不容任何事情给害你。这本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，就是你做得好好的，你期望有的工价，他忽然把你改低了。你很努力啊，你丰收了，你本来可以得其中1/10做工价的，他忽然给你改成1/8，这个痛苦，雅各在这个痛苦当中，他告诉自己，上帝不容拉班害他。雅各在这里凭信心选择，宁可退后，听凭主怒，不自己申冤。我们看到第三，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中所生的都有点；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中所生的都有纹。这样，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。羊配合的时候，我梦中举目一看，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。有点的，有花斑的，神的使者在梦呼叫我，雅各。我说我在这里。他说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，有点的，有花斑的。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柱子，向我许愿。现在你起来，离开这地，回到本地去。所以你看到哈，拉班是怎么改的哈？他原来说啊，你把这个白羊、白山羊、白绵羊都留给我，把那个有纹有点黑色的都挪开啊。然后呢，这些白羊所生下来有纹有点有斑的就归我。后来拉班不同意了，拉班说不行，只有这个有。点的归你，有纹的不归你。后来又不同意了，说只有有点有纹的给你，有点的不给你。你说这是多么不公平！但是上帝仍然帮助，而且你知道这真是上帝的帮助，因为雅各呀，明明是白绵羊。他在梦中看见的都是有斑、有点、有纹的，明明是白绵羊互相配合嘛，那生出来就是有斑、有点、有纹的，是他父亲的神与他同在，他是伯特利的神。雅各在伯特利许过愿的，在28章20到21节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。”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石头必作神的殿。所以在这里，雅各呀，看见他许愿誓言的实现，上帝保守他，啊，保佑他， 给他衣服穿，给他食物吃。所以这是上帝相互效力，而且我们要知道，他在这里，他不是说是，不是说他在告诉自己啊，一方面他是在告诉自己，但是呢，另一方面他是在凭信心向神献上感恩，他是在对利亚跟拉结在说，你看，上帝给我做了这个，你看，上帝给我做了那个。这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怎样相处的。你在见到你家人的时候，你也要说：“你看，上帝给我做了这个；你看，上帝给我做了那个；你看，上帝保守了我。所以啊，你们呐，要跟我一块儿去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也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主耶和华。”耶稣基督必与你同在，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预先所召来的，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的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一切背后都是上帝在保守。所以第十四节开始，上帝不单只预备雅各的心，他也预备拉结和利亚的心。你知道拉结和利亚是怎么样子的？拉结和利亚是死对头啊，这个死对头通常不会有合一的，这个说东，那个说西，对不对？如果雅各说我要回去，如果利亚说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拉结这个死对头肯定说我不去。但是你看到在这里怎么样？他们说，在我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的一切财物，那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这就是圣灵的预备。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改变了环境，催促雅各，保守雅各的信心，预备利亚跟拉结的心，好让他们可以跟随雅各回到那地。如果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不回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不完整。但是上帝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的，永不失落的。我们看到拉班。他似乎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父亲，女儿都做商品卖掉，儿子才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已经预备好了，拉班但凡对他的女儿好一点，他的女儿也不会这样子决绝。只是上帝所预备好，从另外一方面，拉班罪有应得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，最终两个妻子达成一致，愿意回到应许之地。所以雅各他就起来，使他的儿子骑上和妻子骑上骆驼，又带他们。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财物 和牲畜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，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，并不告诉他，就带着所有的逃跑，起身过大河，面对基列山行去。这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河这个大河 Euphrates。 我们看到在这里，当然最突出的我们就知道是拉结偷了神像。这个神像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也有 它的作用。一会儿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像会有作用的。当然，近东的人啊，他们是偶像崇拜啊，多神崇拜。他这个神像可以预测未来，可以用来算命，可以用来祭拜，还可以用来求子救苦救难，观世音菩萨啊，送子观音啊的神像就这么个用处。啊，我们在中国也都有，那很明显，拉杰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，多神崇拜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的这个软弱呀，后来成了雅各可以堂堂正正离开的理由，因为刚才这个陈长老多读了一节经文，那个，但他搜不出来之后，雅各说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要不然呢？拉班还能够再说点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他偷走，这个偷走我们说是正确的呢，是错误的呢？当然是错误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么走的？他就给他说啊，请你打发我到我的主人那里去，带了一百架一块走，我今天就要走。你说为什么雅各不能这么做？他后面说了，后面有回答呀。他回答说呀：“因为我怕你把我的儿女都夺了去，因为我怕呀，我怕这世上的人呢，我怕这世上的事情啊。我如果不这么做，我就会怎么样啊？”所以箴言书29章25节这样说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他不敢堂堂正正的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也这么做，上帝的旨意在那里，但是我们觉得行不通，我们就会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，改变一个方式来，完成上帝的旨意。你知道，这实际上是。我们的软弱呀，因为我们惧怕人呐，真的是惧怕人。所以呢，雅各就是那样透过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方式，模模糊糊的来完成上帝的旨意。在我以前读神学院宣教课程当中，有一个案例，这个案例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去到菲律宾呐、马来西亚呀、这些地方，印度尼西亚。去传福音的宣教是要经历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宣教，你要过海关做什么呀？你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啊，你都要不断的去送钱呐。那地方官员都是败坏的呀，你需要送钱，他才能让你过关，才能让你有的货物啊，才能通过。你要去到非洲宣教啊，你都得这样子，要不然你怎么过去？那面临宣教士的一个问题了，你要不要送钱？你是要送钱呢？你还是要不送钱？你送钱，那你就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对不对？你就行贿，你不送钱，你就没办法宣教。你说怎么办？这时候就有三种办法，三种嘛。第一种。信心刚强的，不送钱，只祷告。上帝若开门，他就横切祷告。上帝要开门，那就开门。第二种就是送钱，啊，他会找个原因呢？为什么送钱呢？因为我送钱不是为我自己谋利益，我是让这个海关的人员呢可以正常的运作，所以这个送钱呢不算为有罪。你不是让他偏爱你，你给他送钱，只是没办法。你如果不送钱的话，他就不给你正常运作。你在国内，你如果上医院，你不给他送钱的话，他不给你好好做手术，对不对？那我送钱是为了保证这个正常运作，这是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我自己不送钱，但我找些机构啊，我让他们代理。 我把钱给他们，光明正大的给他们，让他们送钱，帮我办护照，啊，这个签证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，有信心刚强的，有信心软弱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可以说，主啊，我是软弱的，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去到那里传福音。但是我们不能说，我为了传福音呢，我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同样，上帝的话语是完美的，我们也做不到。人生当中有软弱，但是我们不能把软弱当成刚强，软弱了就是软弱，求主怜悯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里，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他的英文是：当你依靠耶和华的时候，上帝把你高举；当你凭信心持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不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时候，上帝会带领你的。我们看到雅各能逃得掉吗？当面对上帝的呼召，雅各是曲线救国，他就叫逃跑。逃回应许之地。第22节到了第三日，有人告诉拉班，雅各逃跑了。拉班就带着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7日，但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夜间，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："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"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，拉班和他的众弟兄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。我手中第29节哈，拉班就对这个雅各说："我手中原有害你的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，这个是上帝在险境当中必然拯救你。如果前面是困难面前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预备我们的心，上帝预备我们周围人的心，在险境当中，上帝必拯救你，保护你。这个。去追赶呢，可不是说追上去说再见，我跟我的孙儿见一面。他原来可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要上去把财物都给夺走了，把雅各俘虏了，儿女、人口都带回来，你回来继续做我的奴隶。但是他到的那里，在梦中，上帝拦阻拉班，你知道追了7天呢。就是毅力、恒心，什么都有啊！300英里，300英里，大概从现在的伊拉克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么远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上帝会拦阻的。当法老的追兵追赶以色列的时候，上帝让红海拦阻他们，把他们覆灭。在这里，上帝拦阻拉班。雅各本来可以正大光明的走，结果他灰溜溜的走。你看拉班怎么责备他？拉班对雅各说："你做的是什么事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。"你看拉班怎么说呀？他的女儿本来是甘心乐意走的嘛。拉班说："你把我的女儿夺了去。"好像夺刀剑，拿刀剑掳走我的女儿都不愿意去，你就把她拿，你强迫的把他们带了走了，而且啊，你是偷偷走，暗地里跑，也不告诉我，叫我可以欢乐唱鼓、击鼓弹瑟，送你回去。上帝是让雅各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，去到法老那里，你说。你说以色列人能不能偷跑啊？ 为什么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差摩西跑到法老那里，对法老说：“去，你要容我们去，你要容我们去，你要容我们去。”这就是信心呐、对不对？上帝从来没有让基督徒偷跑的，也不让基督徒偷偷的传福音。上帝让基督徒光明正大的，不用害怕面对慕道的朋友，我们不用害怕，你只管传福音，放胆传福音。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要不然呢，上帝也会责备的。你看到这里，这不是偷跑的，最后碰一鼻子灰，不是？他能偷跑吗？上帝会允许他偷跑吗？不会允许他偷跑的。那接下来他说：“现在你虽想回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走我的神像呢？”雅各回答拉班说：“恐怕你把你的女儿夺去，我呀，所以我逃跑了。他是害怕，怕人，不怕神。而至于你的神像。”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他存活。当着我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。拉班搜了，当然我们下面不用读了哈。结果搜不着，雅各呢，就向拉班生气。这一次。嘿，冠冕堂皇、堂堂正正的走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要信靠上帝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上帝给你有一个呼召，你人生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回到上帝为你预备的家中。你要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。信心不软弱，信靠上帝，光明正大的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偷走，而是光明正大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必要保守你。当你凭信心信靠他的时候，这一切世上的事情都不会害你。你就算在旷野走40年，啊，你的鞋子也不会烂。啊，你也不会饥饿。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鞋子会烂会饥饿，但是那个意思是，上帝必定保守你到底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凭信心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祷告，采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名为奇妙。我们看到在雅各的故事当中。主啊，你的带领，主啊，你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带领我们。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靠着你，可以活在这世上，如同无瑕疵的儿女。主啊，在这世上，如同明光照耀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求你祝福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黑暗当中。求你做我们的明灯，主啊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必要生长发芽，你必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都能够站立得稳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